我是黄韵婷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鱼油。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吃鱼油？最主要就是我们需要是鱼油里面的 DHA 跟 EPA，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抗发炎物质。脑神经的发炎可能就会智力比较容易退化啦，失智；心血管的发炎就是比较容易会有心肌梗塞、脑中风或者是肾脏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身体越减少发炎是越好的。抗发炎这件事情对痘痘患者，就是它可以减少囊肿型痘痘；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它就减少它的那个痒跟发作，在血管里面就是说减少它的中风啊，减少它的心脏病。有去补充这些东西 DHA EPA 可以预防我未来产生心血管疾病。他们在目前实证上已经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有非常好的保护效果，它可以大幅的降低心肌梗塞患者的一些死亡率。如果说您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群，年纪大，然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甚至已经有胆固醇过高的人，补充鱼油是必须的。但是你说，哦，我目前没有这些危险因子，你可以这样想，鱼油就是帮你清晦咯，通晦咯，它会帮你把血管那个血管壁的那些坏的胆固醇给清掉。早期开始补充对我的心血管也是一个保养。 Omega 3当你摄取的足量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的三酸甘油脂下降，也可以让你的坏的胆固醇，尤其是 LDL 下降。 LDL 它是一种很小很小的胆固醇，我们的血管壁就是那个水管，你想象在水管里面很小很小的胆固醇，它就很容易卡管壁。那卡在管壁卡久了，那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无法通的时候，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在脑部就是脑中风、失智等等，那在肾脏就是慢性肾脏疾病。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 Omega 3可以降低这些胆固醇。我们胆固醇大概有四种：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好的跟坏的胆固醇。当然还有一些细小的我们今天不谈。当你吃了过多的糖分，或者是你吃了过多的酒精跟油，我们的肝脏本身也会自己制造出三酸甘油脂，因为 Omega 3会减少这个 DGAT2 去抑制它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Omega 3会促进这个 lipoprotein 的 lipase， 它会加速这个 VLDL 的分解。你的三酸甘油脂下降，坏的胆固醇下降，你的总胆固醇也会跟着下降。其实大家仔细看鱼油里面，他们不同的厂牌它应该也要写出来它里面的成分， DHA EPA 的那个成分。当然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的，那越纯也是越好的。比较简单你去看一个东西纯不纯的方法，就是你直接看那个鱼油有没有晶莹剔透。一天你吃进去的 Omega 3要一克到四克，当你已经有三酸甘油脂高的人就是二到四克。那如果我只是吃保养，我一天吃一克 Omega 3这样就可以了，一千毫克。我们的确有患者是不喜欢吃保健食品，他想要靠天然的方式去摄取。你一天就是跟你的手掌一样大跟厚的这样的鱼肉，才有办法去摄取到你一整天所需要的大约是一克的Omega 3。但是因为鱼肉里面，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环境毒害是比较多的，像多氯联苯、汞之类的一些重金属，大型鱼类它身上的累积会比较多。单纯吃鱼的话，要稍微慎选一下你的海鲜的来源。含有 Omega 3最多的鱼，青鱼、沙丁鱼、鲑鱼，是从这些鱼里面摄取的，它的会比较容易提炼到比较高浓度的 Omega 3。之前有被问过是不是磷虾油就真的比较好，我不建议吃磷虾油。而且磷虾油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态链很大之外，虾子重金属的累积其实是比较大的。
大只的鱼它的重金属累积比较大，对，真的吗？
这是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生物链，一堆小鱼被大鱼吃掉，就大鱼就会累积更多。越大的深海鱼是越容易有重金属累积，是慎选你的鱼油的来源是比较重要的。2002的 NEJM 这个研究里面也有发现，当你不小心摄取过多的重金属，或者是说你买的鱼油它的来源如果不够纯净的话，它这种重金属对我们身体的毒害就会抵消 Omega 3的好处。 DHA EPA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例存在？所有的研究里面啦，他们并没有说它一定有一个黄金比例，你有吃到才是最重要。我们身体里面 DHA 跟 EPA 它是都需要的东西。 EPA 它最重要情绪、忧郁、睡眠的状况，加拿大的忧郁症治疗指引它也已经建议 EPA 一天要吃一克以上。那 DHA 当然就是神经啊、神经的一些连结啊等等，只吃其中一个会稍微少了一点点。代谢症候群、脂肪肝、 干眼症这一些都有效果。美国的有一些研究，他有说，如果我每天有补充 Omega 3，它会对他的干眼症是会有进步的。气喘或者是一些关节炎的人，他就是 平常身体是慢性发炎的状态，你鱼油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减少他的这些发炎。因为鱼油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我们是天天吃，因为我先生本身就有一个三酸甘油脂很高的问题，他们是家族遗传这样子，比较容易发生胰脏发炎，后续很多问题啦，不管是你的血糖这些都有关系。因为讲到鱼油，所以我们要先来讲一下脂肪酸。脂肪酸里面又有分成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其实我们是应该要越少摄取越好，当你摄取过多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总胆固醇，尤其是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这个东西。动物性的油脂，猪油或者是鸡油等等，甚至鱼的油，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饱和脂肪酸，它也不完全只有动物的。室温下它会是一个固态的形状的，像是棕榈油跟椰子油也是属于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呢，它又有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成分是 Omega 9、橄榄油、酪梨等等，这种叫做好的油。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其实是必需脂肪酸，没有办法靠自己合成，它一定要用吃的方式才有办法去摄取到这一个必需脂肪酸。最重要的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鱼油里面的 DHA EPA 它就是属于 Omega 3的这个成分。 Omega 6里面的有一些也是来自于植物，像菜籽油、葵花油到玉米油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为什么会那么重要？主要就是因为这种脂肪酸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去促进我们的肝脏代谢这一些坏的胆固醇，也会让我们的肝脏尽量不要再去合成太多的三酸甘油脂。所以平常我们在摄取食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多多摄取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能少就少。虽然说植物油跟动物油比起来它是相对的比较健康，可是植物油它拿来做炸，也就是说它超过它的发烟点，它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所以大家常会说，如果用植物油反复的在炸东西，它会造成那一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裂解。它的化学式你可以想象说，它是一颗球体，后面有很多小触角，当你反复的再去炸或者是用极度的高温，它这些触角的化学式它就会变化或者甚至断裂，这个断裂之后它就会产生自由基，就会变反式脂肪。这个反式脂肪是一旦吃进去，它会在身体产生一些自由基跟氧化压力，而且是代谢不掉的。所以能够不吃到反式脂肪是越好，炸的要少吃，反式脂肪的东西是有可能存在，而且让你反复的在用这些植物油在炸东西，它这些氢化的程序过多的摄取的时候，除了自由基之外，它也会增加你的非常坏的胆固醇，也会让你的好的胆固醇下降。所以常常我们在一些食品的后面的标示，它也会说它含有什么样的脂肪，就是因为我三酸甘油脂高啊，所以我每天要吃很多鱼油，那我吃鱼油会不会造成热量上升，会不会变胖呢？你吃食物，食物会有额外的热量，比如我吃鱼啊、甲壳类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会有额外的热量。不过因为鱼油它的作用，它其实是把一堆鱼去精纯，去把它给纯化，把它那些油给提炼出来，越是属于 Omega 3的成分是越多的。必须脂肪酸它不做热量的使用，所以不太会因为吃太多 Omega 3而造成热量爆表的问题。像我们现在很多患者吃 A 酸发现自己三酸甘油脂高的人，我都会建议你要吃鱼油哦。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是不是吃鱼油真的会容易出血呢？肾脏病的病人，或者是你心血管疾病已经在吃阿司匹林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那个通血路的药物，这几个研究在吃 Omega 3并且在服用这一些抗凝血药物，其实并不会延长它的出血时间。你跟没吃的人比起来，抗凝血药都没有吃的人，它的确会增加一点点出血的状况。所以如果鱼油你再去做肠胃镜或者是手术前，也会建议至少要停个5到7天左右。
有人说孕妇不能吃鱼油，
其实 有一些研究里面有在讲说，其实是孕妇也不能说不能吃，是因为怕鱼油会增加你的出血的风险。对，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出血状况，像我老大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我一样有吃， 每天一天一克的鱼油，还是一天有吃。怀孕的过程它有陆陆续续在出血，可能就不建议服用。但如果说你是怀孕过程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怀孕本身也会让你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升高，那因为你怀孕你有很多降胆固醇的药你是不能吃的，那反而鱼油还是最安全的，只是剂量要调整。而且比较担心它出血风险是那个 EPA， 那你就吃海藻，海藻萃取出来的，那海藻萃取出来的它就是只有 DHA 没有 EPA 这样。哦，如果吃素没办法吃，那就是会改成吃藻油，但是藻油里面它主要是 DHA， 就 EPA 的成分就没有。胡桃、油菜籽跟亚麻仁这些东西是植物性的 Omega 3，Omega 3 它的代谢到后面会有 DHA 跟 EPA 嘛，所以还是可以吃得到 EPA 啦。这些刚讲的这些植物可能要多吃。坚果类有时候吃多了也会摄取到一些额外的热量就是了，所以还是慎选，跟那个量不要吃太多。
会说它吃鱼油可不可以咬破来吃，会对效果更好？
你直接吃跟吃那一颗一颗的其实没有差。那为什么鱼油会坐在一个胶囊里面？是因为它很臭，所以如果你没有很介意那个味道，因为的确它通常会做很大颗嘛，有一些人是吞不下去太大颗了，那你咬破没关系，只是它真的很臭，或吃它这个那个嘴巴里面的味道蛮夸张，而且是一种久久你连刷牙都刷不掉，喝水什么这些根本都没用。所以如果你不会很怕吞的话，你就用吞的吧，不然你的跟人家讲话，人家就会发现那个味道实在是有点可怕。好啦，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